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继续思想《西敏小礼问答》第47问和48问。47问：第一条诫命禁止什么？答：第一条诫命禁止我们否认、不敬拜或不荣耀真神为上帝，为我们的上帝，又禁止我们将只当归于他的崇拜和荣耀归于任何受造物。48问：第一条诫命中，在我面前一语特别教训我们什么？答：第一条诫命中，在我面前一语教训我们，上帝无所不见，他注意到人另有别神之罪，大为不悦。我们在前面讲过，第一条诫命呢，他有吩咐我们当尽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呢，它还有另一面，第一条诫命也禁止我们有哪些是不能够做的。神的律法呢，解释越详细，我们越能够发现自己的罪。如果神的话不被解开的话，我们就不知道神喜悦的事和神所禁止厌恶的事。在登山宝训，耶稣重新解释了律法，因为在当时代的法利赛人在解释神律法的时候呢，并不全面，他们只把律法限制在表面的行为和外在的行为，但内心呢，并没有在律法的这个规范之下，就导致那个时代的人对律法的看法只是认为律法要求我的行为，而没有要求内心。那耶稣就正解了律法，诠释了律法的本意。律法不单是要求我们行为不去杀人，也包括内心当中不要去恨人不要去嫉妒、去仇恨人，因为内心也需要被律法约束规范。因此我们要晓得，神的律法若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我们会犯很多无知的罪律法没有被解释，我们认为那就是上帝没有说，上帝说了没有解释这也是一种对神话语的忽视。那么第一条诫命呢，先吩咐我们当做的，在禁止我们不该做的，因为神要透过这个禁止我们不该做的事情来禁止我们犯无知的罪。有些罪我们犯了，但不知道是罪。你也会发现很多弟兄姐妹犯了很多无知的罪，不是因为神的话没有讲，而是没有详细的解释神的话，没有将神的话去解释出来，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是罪，而这种罪呢，就是有无知的罪。一是讲道的传道人没有讲，二是因为基督徒不渴慕真理。很多人就停留在圣言小学的开端，留级10年了、5年或者更久的信仰经历，永远都在一年级的阶段，对神的话语是无知的。如果一个人不去思想上帝的话，学习神的真理的话，他不可能知道上帝全面喜悦的事和上帝全面禁止的事，信仰永远是个糊涂。一个信仰糊涂、不清晰的人，他是不可能在信仰上有长进的。而神的话语是全备的，能苏醒我们的心。就上帝的话语是绝对的全备，没有瑕疵，没有缺陷，他要管束我们生活所有的地方，他要启示上帝全备的心意。上帝在第一条诫命中禁止我们做什么事情？禁止我们否认神，禁止我们不敬拜不荣耀神，禁止我们将神的荣耀归给任何的受造物。 很多基督徒说，我已经爱上帝了，我以我的神为神，我不敬拜任何的偶像。这并不意味着已经正确的全面解释了上帝的话语。首先我们要看什么叫禁止否认神啊，禁止否认神呢，我们马上会想到啊，无神论啊，无神论是否认上帝的。其实否认神这件事情上呢，有两种的论点，一个是理论上的无神论，另一个是实践上的无神论。这个理论上的无神论呢，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实际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神论，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把宗教性放在人的里面，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透过所造之物，透过上帝放在人心中的宗教的种子是知道有上帝的。那这个理念上的无神论呢，是一种的意愿。诗篇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从圣经来看呢，不可能存在一个彻底的理念上的无神论，因为无神论的前提是有神啊，有神他才通过他的理论和学说啊，把神从他的这个知识体系当中，从内心当中除去。所以一个人说没有神的时候，他不是一种不变恒久的信念，而是一个他内心啊深处隐藏的一个邪恶的心愿。他为什么要说没有神啊？因为有神的话他需要负责，有神的话他需要面对一个最终的审判者，有神的话他难逃上帝公义的追讨。在诗篇告诉我们说，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他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恶人为何轻慢神，心里说你必不追究。恶人为什么说心里没有神呢？因为没有神，神就不看我的罪，神就忘记我所有的罪，神也不追究我的罪，没有审判，没有结局，没有一个最终审判的主体存在。这是人的一种心愿啊，好像小偷总是不喜欢有警察存在一样。难道真的没有警察吗？有警察，但是小偷、强盗、犯罪的罪犯，他们从心愿上希望这个世界是混乱的，没有法，没有警察。所以理念上的无神论呢，是在表达隐藏在他内心的意愿和愿望，希望这个世界没有神。那另一种否认神的方式是实践上的无神论，这种实践上的无神论呢，是指在实际的行为上否认神的存在。这个特别是谈到基督徒的问题，圣经上说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与他相悖，口里相信有神啊，但是在生活的实践神的话语好像一个没有上帝的人啊。除了来教会祷告的时候有神啊，唱诗的时候有神，离开教会之后就像一个不信的人一样去生活，这个就叫实践上的无神论。他把上帝关在保险柜里，关在头脑里，关在教会中，关在他的这个自己所构建的信仰体系里面，而这一种的想法是非常可怕的。你说他不信神，他说他认识神，他有关于神的真理，他也对上帝有一定的这个认识和热忱，但是他的生活形式你无法看见他是一个有上帝的人，这叫实践性的无神论者啊。如果一个人天天忙于生活，从来不在信仰上透过敬虔的生活门之道敬拜上帝的话，他就是一个实践性的无神论者啊。如果一个人他把自己当成生命的主宰， 他只求自己的事，不求上帝的事。这也属于什么呢？属于世间的无神论者。诗篇说，他们违背神，将自身作为自己的目的和喜乐。腓立比就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他们是有上帝的，他们是在教会出现的，可是他的生活当中没有上帝的空间，没有上帝的地位。说简单一点，他的生活根本没有上帝，上帝无法在他的人生当中做主，上帝无法在他的追求的喜爱的目标当中做主，上帝无法在他养育孩子的事上做主。简单来讲，他的人生当中没有让上帝主宰他的人生，主宰他生活的全部。马太福音也说，这百姓用嘴唇尊重我，心却远离我。这些都属于实践性的无神论者的一种表现，这个是太可怕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有神啊，不单在教育上相信他，在形式上也并不能与他的真实话语相违背。我们不单教义上相信有神，而且在生活当中也相信神要统管我全部的生活。另外，第一条诫命还禁止什么？禁止不敬拜或不荣耀真神为上帝。我们要常常敬拜上帝，荣耀上帝。那不敬拜和不荣耀在哪里体现出来？就上帝禁止我们去误解上帝。我们在生命中、生活中、工作中发生一些自己不能理解的事情，往往会生发一些恶心。这个恶心因为生活中、生命中不顺利，会说上帝是不是不要我了？上帝是不是丢弃我了？是不是不再爱我了？是不是不再使用我了？种种的问题。而这些想法呢，与上帝的性情都是不一样的。误解上帝也是没有敬拜他，没有荣耀他。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我要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我要拯救你就拯救到底。神怎么会不爱我们呢？他怎么会忘记我们呢？所以当一个人误解上帝到一种地步的时候，生发恶心，生发怀疑，这些罪也是需要向上帝来悔改的。而这些罪呢，我们需要常常认罪。所以错解圣经就会带来误解上帝。我们如果正解圣经的话，会相信生命、生活、工作中一切的问题，一切不理解的事情都是出于上帝的。我不会怀疑我也不会挣扎。所以误解上帝的时候这种表现呢，就没有敬拜上帝，也没有荣耀上帝不仅是误解，怨恨上帝也是。我们如果在逆境苦难当中怨恨上帝，为什么怨恨上帝呢？因为专顾自己，自己是生命的中心，就很容易怨恨上帝。怨恨上帝为什么让我经历逆境，经历苦难，那么神就不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所以当你和我专顾自己的时候呢，不再以上帝为中心，为主角，为人生的唯一的时候，我们就违背了这一条诫命，必定会出现不信的恶心、怨恨，对上帝大大的抱怨。上帝呢，在圣经许可我们心中有信心的挣扎，但是上帝他会阻止我们有不信恶心的那个恶毒的对上帝的这个抱怨，这个是上帝所禁止的。我们可以挣扎，可以信心的挣扎，真实的信心的这种与不信的较量但是呢，那些恶毒邪恶的想法这样的想法是上帝所禁止的。还有人对上帝失望，遇到困难就认为上帝能不能救我，上帝还能不能 连续过呢，失望这样的表现也同样是什么呢？是没有敬拜上帝，没有荣耀上帝。你要想一想，神是把我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拯救出来的，他是我的神，他是拯救者，他是大能者。当我们对上帝失望的时候，就说明心里没有神，心里也不会依靠他，在认为说上帝是不值得依靠的，失望也违背了这一条诫命。同样还有一些更明显的罪，比如说我们会交鬼求问，有一些基督徒信主了也会去做这些交鬼的事情他没有把神当成拯救者，他没有把神当成依靠者，更没有把神当成帮助者。为什么要去求鬼呢？为什么要透过看手相、看面相来过这种信仰生活呢？这种也是违背了第二条的诫命。还有人认为眼皮一跳跳一跳，今天就不吉利了，这些都违背了第一条诫命所禁止的罪。所以说，一个基督徒无论在什么的状况之下，都不可以对上帝怠慢，也不可以对上帝的话语怠慢，更不可以藐视忽略他的命令。因为圣经常提到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常常透过真理来提醒我们，我们拒绝圣灵透过真理对我们的提醒，也同样犯了这一条诫命所禁止的罪。当我们嫌弃自己的家境不好，嫌弃自己的妻子不好，丈夫不好，公婆不好，我们的朋友不好，教会的弟兄姐妹不好的时候呢，这是不满足于上帝的安排。上帝的安排一定是智慧的，是上帝精密设计好的。一个不满足自己生活的环境，也是没有以神为神，就是拒绝上帝智慧和奇妙的安排。生活中太多抱怨的人，便是不满意上帝安排的人。一个不满意上帝安排的人，就是想把上帝赶出整个世界的中心地位。我们遇到好的事情，这个不叫幸运，这个不是偶然，是上帝智慧的安排。我们遇见坏的事情，它也不是倒霉，也是上帝智慧的安排。我们所经历的、所遇见的一切，没有一件是幸运的，是上帝永世的决定。我们遇见坏的事情、糟糕的事情，它也不是偶然发生的，也是出于上帝永世当中定好的。当你今天外出，你骑电动车去上班，开车去上班，出了事故，刮蹭了车辆，这些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上帝预定当中的事。主耶稣说，你若不允许，一根头发都不能变黑变白，一个麻雀都不落在地上，除非我们相信耶稣所讲的话，我们才会将生活中一切的遇见的好的事情、坏的事情，把这些宗教的原因都带到上帝那里，坚定的相信这一切都出于神。而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没有违背这条诫命。如果认为上帝睡觉了，上帝走开了，所以我遭遇这些不好的事情，失望、怀疑、拒绝、抱怨，这就违背了这一条诫命。同样，这条诫命还告诉我们说，禁止我们将上帝当得的崇拜、荣耀归给受造之物。第三世纪的教父俄里根，他就发现第一条诫命和我们心中所爱的相关。如果一个人追求受造之物视为生命的中心的话，就等于把崇拜、荣耀归给受造物。敬拜神的人呢，要把尊荣神、爱慕神置于其他一切一线。律法的总纲 也告诉我们说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如果我们不能去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拜了那些使我们偏离的东西。我们有很多东西是心中所爱的，换个说法说，什么是我们所渴慕的？什么让我们更兴奋？什么让我们更产生喜乐？假如不是上帝的话，就意味着那些使我们兴奋的、使我们渴慕的东西已经超过了上帝。一个基督徒可能在娱乐的上面成了偶像，他娱乐的时候更兴奋、更喜乐、更渴慕，那么他就把最好的时间、最好的精力给了受造物，这个就是偶像。有的基督徒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变成了偶像，他认为生活不美好，我的生活就不会幸福；生活不美好，我的人生就没有意义。他就努力的为了生活而奋斗，把美好的生活那种意愿呢，也成了偶像。有的基督徒事业心很重，圣经没有反对我们工作，反而教导我们说要殷勤工作，亲手做正经事。但是如果把事业视为一种野心的追求，通过事业达到自己所认为的有了钱有了权，我的人生才尊荣有幸福，这也成了偶像的一种体现。还有人追求身体的健康，为着身体的健康每天盯着时间去健身，为了养生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个上面。圣经不反对我们身体健康，不反对我们去锻炼身体，但是如果把追求身体健康的规划视为一种偶像和着迷的话，这也同样违背了这一条诫命。所以说，神是许可我们享受生活的好东西，但是上帝绝对不允许我们把这些东西取代神，成为我们心中所喜爱的中心，所喜爱的对象。所以你想想，弟兄姐妹，你所爱的是什么？什么最让你兴奋啊？什么最让你高兴？什么最能够点燃你内心的欲望？欲望原是好的，犯罪之后，我们的欲望呢，不再是这个渴慕上帝，我们的欲望是更追求上帝之外的东西。追求上帝之外的东西，过度或者强烈而忘记上帝的话，这同样是违背了这一条诫命。还有我们所信靠的，什么是我们所信靠的？就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从哪里寻求帮助，那个就是我们所信靠的。路德就说，你心所信靠的就是你的神。托马斯·华森说，信任一个东西超过神，就是在造另一个神。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科技发展很快的时代，变化太快了，我们对科技、对这个人类技术太有信心了，而对上帝的信心渐渐的失去。上帝拯救我们，他对我们有救赎，他也呼召我们，让我们完全依靠他，投靠他，专心的去依赖他。我们会发现我们有太多依靠，有人遭遇了困苦和苦难，沮丧孤独，他就依靠毒品，依靠酒精，依靠这个性的生活，依靠购物来摆脱这些困苦，就是没有依靠上帝。非基督徒如果遇到困苦，就透过喝酒麻痹自己透过这个购物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如果基督徒这样做的话，就没有尊荣上帝。我们遇到困难，首先是向上帝祈求。还有一些基督徒，他非常信靠自己的工作、保险和养老金，还有人信靠政府的这个经济能力，信靠政府的养育，还有人信靠他的家庭和社会地位，还有人过度的信靠科学和医疗。啊，神是关心我们的，神也护理我们，他也透过工作护理我们，透过保险解决我们的重大危机，透过政府来保证我们的安全，透过好的这个医疗和科学来解决我们的生活中的困难和疾病。但是这些呢，并不是首要的，首要的是要信靠上帝。当有一件事情临到我们无法去解决的时候，我们第一转向的是上帝，还是上帝之外的其他东西。不单如此，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或者可见的东西也会成为我们的神。马太·亨利说，骄傲是自我成神，贪婪是钱财成神，淫浪是杜甫成神。任何东西超过神所爱戴、敬畏、尊荣、依靠，我们就是在造一个神。圣经也有类似的话，约伯说，我若以黄金为指望，对黄金说，你是我的依靠，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又是我背弃在上的神。你过度依靠钱，这是犯罪。你认为有了钱，我的生活才幸福；有了钱，我的孩子才不至于受苦；有了钱，我才在这个城市当中有一定地位。这就是若伯讲的依靠金金啊，跟钱说，你是我的依靠，你是我的帮助，你是我的救赎者。我们今天生活压力巨大，我们工作，我们养孩子，买房买楼买车，我们会把所有的精力放在钱上，有了钱这一切全部都有了。约伯说，这是罪孽。我们需要钱，需要钱生活，需要钱正常的维持所有的开支。但如果认为有了钱，有了一切，有了一切我就有喜乐，同样属于背弃了上帝。哈巴谷说，以自己的势力为神。那些邪恶的敌人说，我的势力大得不得了，没有人可以抵挡我，全然得胜。这也是偶像崇拜。保罗也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为了自己的需要，为了自己的吃喝，为了自己的享受，迷失自己的人，他是在侍奉自己的杜甫。有些人为了自己的需要，放弃了信仰，放弃了有规律的信仰生活，放弃了礼拜，放弃了上帝是救赎主的这样教义，他就是在侍奉自己的杜甫，就是在敬拜偶像。所以弟兄姐妹，不管我们拜金钱、拜权力，还是崇拜自己的杜甫，这一切呢，就是用这些赝品、用受造之物来代替上帝，用这些东西来取代上帝咱们生活当中的地位。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辨不出自己的偶像，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偶像，而是因为偶像太多了。我们越崇拜这些受造物，我们痛苦就越多；越崇拜这些不稳定的物质，我们的愁苦是加增的，不是减少的。因为受造界一切的存在都被罪所影响，它也是不稳定的。你依靠一个不稳定的，必然会带来愁苦。第一条诫命是要告诉我们，唯有耶和华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工作、休闲、所行的一切都当荣耀他，我们要敬拜他、爱慕他、信靠他、向他感谢。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神曾将我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他以外，我们不能有任何别的神。正是因为神明确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救赎主，也命令我们必然要信靠他，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要来到他面前，以他为神，以他为救赎者，以他为信靠者，永远牢记我们和他的这一种的关系。因为神吩咐说，我救赎了你，所以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来祷告。天父，向你祈求，求你透过第一条诫命所禁止的，使我们信靠你，爱慕你，尊荣你，敬拜你。我们有太多违背你话语的地方，因为我们无知、愚昧、不了解，造成太多无知的罪。愿神的话语苏醒我们的心，也苏醒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经过无知，经过死荫之地，经过黑暗之地，能够透过话语看见光明，看见你话语的纯洁，看到你话语如光，驱散黑暗，驱散偶像，使我们以你为神，以你为主，敬拜尊荣你。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